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州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前不久，无文化诚信雅集活动再次在新吴区举办，70多位无文化爱好者齐聚一堂，以茶为媒，解读吴地文脉。作为曾经久负盛名的江南第一书码头，无锡因水而兴，因水而荣。千年流淌的古运河滋养一方水土，沿岸分布着无数个码头，一河灯火，十里曲声。泡上一杯清茶，到书场听一场大书，曾是许多老戏迷的生活日常。老无锡的书场既有响当，也有说飘了的说书先生。不管是南北城头上垒起的七星灶，还是签名大赠玉照的女说书，老书场的趣闻就像是书里的故事一样耐人寻味。本期节目就来说说无锡老书场的那些趣事。书场的前身其实就是茶馆内说书的场子。旧时上午热闹的场馆，下午便冷清下来，可炉火依旧旺，桌椅也现成。不请上一位说书先生来说一个下午，生意便少许多。到这些小茶馆来说书的先生，不是刚刚满是出来历练的新人，便是说飘了的艺人。他们的要求不高，茶馆一下午卖70-80个听客，一天下来他们也可以分到3-4元的收入，约合现在的50元。好在场东免费提供住宿，自己的饮食也比较简单，维持生活不在话下。旧时无锡的大书场有城内的蓬莱、盈园，城外的五福楼等，就连当年老北门上的城楼控江楼和南门城楼望湖楼也都会有人开书场，一场可卖100-200客。有名的女说书徐雪月、说平话济公的贾彩云等都曾经在城头上说过书。那时早上忙碌的家庭妇女，到下午空闲时便会到书场听书，自然是带了孩子去。可小孩听不懂书会吵闹，好在书场里有各种瓜子、花生等小吃，大人要孩子安静下来，便会采取食堵嘴的方针，孩子们一有了吃食便会安静下来，大人们也就可以安心听书了。这些从小为了贪吃随大人进书场的孩子，耳濡目染之后对听书也有了兴趣，长大后也慢慢成了书场中的常客。 这好比听课无意中培养了新生代听众，听课源源不断，书上的生意也随之兴旺。书场里的茶水是不能断的，老茶馆里的七星灶便担负起这个职责。沙家浜里垒起七星灶就是指的这种灶。简易的七星灶能用一个大缸改制，接上风箱，在炉顶一圈开六个眼，能够放六个吊子，中间放上一个，便会有七个吊子轮番为听客倒水。老书场的设施是简陋的，一般的茶园里说书，除了一只二三平方米的书台之外，桌子便是吃茶的八仙桌，椅子也是木条凳。较大的书场如蓬莱、宁园、雅叙等，场子和书台要大一些，听客坐的也是条凳，中间是一张正对书台的长台子，俗话叫做状元台。坐在状元台边的都是资深的老听客，说书先生对这些老听众是不敢得罪的，因为这些老人非常挑剔，一不留神说漏了嘴，当场就会提出批评。
小时候的木樨车早已改变了容貌，不运河里的老木船不知开到哪里去了，遥远的太湖边上修起了笔泊大道，黑漆漆黄火点，霓虹灯亮起来了。长长的鸭子滩，可记得我儿时的黄棉袄？五路车站的公共汽车，可记得我还逃过票？街的柏油路已经恢复了十字道，南禅寺变得热热闹闹，不变的还是那静谧。
无锡的听众欣赏水平非常高，刚出道的评弹演员要想成名，必须要在无锡书坛上得到认可，方能成为响当。老书场本是当天卖筹入场的，到了1936年农历大年初一，在北门城内大街尖洞附近开了一家新的梁溪书场，开始实行凭票入场，并且可以预售。这是因为他们请的两位先生，那都是红遍书坛的大响当。说弹词的是有苗王之称的夏和生，说评话的是以说三国出名，人称活关公的黄兆龄。在开书前一天，刚巧是乙亥年除夕，当时无锡几家商业电台如时和、日新等反复播送夏和生灌制的唱片，造足声势。开书那天，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听众，交通为之阻塞。抗战期间，无锡最大的中南大剧院被烧毁，加上要关城门，娱乐业大多不景气，只有书场格外兴旺。当时的苏州普渝社会长钱景章麾下的那些先字辈女演员，如刘美仙、徐丽仙、蒋云仙、醉李仙，也纷纷来自登上书台说书。来无锡书码头的女说书川流不息，为了竞争，这些女说书纷纷向常到书场听书的老听客赠送有亲笔签名的三寸玉照一张，以致有些素不听书的老头为了一张玉照也每天到书场来报道。但也有一些正气的老听客不屑这种炒作。当年以说啼笑姻缘当红的响当朱耀祥、朱稼秋登台的时候，穿起了西装，梳里油光的小分头。当表演书中的沈凤喜、何丽娜等女角的时候，扭捏作态，就引起了一位古板老听客的反感。这个老听客不看不行，看也不行，于是他找了一个紧靠亭柱后的座位，因为这根柱子完全挡住了台上赵稼秋的表演。有一次，当他来到书场，发现这个位子已经被先到的听客给坐了，一看好位子被占，他宁可不听，掉头要走。书场老板陈盘荣不明就里，一再打招呼挽留，没想到老先生丢下了一句话，甩袖就走：我就是不要看见赵稼秋这个娘娘腔。当年的说书，一年到头如果中途说到听客跑调而停书，这叫说飘了。所以名家说书能使听客听了还要听，欲罢不能。民国初年，有一位在无锡雅叙书场正说英烈的评话演员，接到家书称母亲病重，他只好向厂东告假，请假期间由他的徒弟代书，厂东没有办法，只好放行。那位先生临行前向徒儿交代了一些情节，书正说到常遇春马跳围墙一节中，常遇春抓牢了马鬃毛要跳下这个紧要关头。半个月过去，当这位先生重回无锡走进书场时，只觉得里面静悄悄，心想这下糟了，一定是小角色说飘了。不料踏进书场一看，场内坐得满坑满谷，全场听众正屏气凝神专心听书。那位先生再一听，时隔半个月，他的那位徒儿仍然没有让常遇春从围墙上跳下去。散场之后，说书先生对徒儿说：你的书艺已超过先生我了，你满诗吧，一时传为佳话。
行走
几十年后，到了解放初期，雅集书场又迎来了一位说评话的先生，他叫杨乐郎，是解放前以杨乐郎为笔名专为上海海派小报撰稿的人。他专写男女间的各种趣闻，也曾经为无锡的导报撰稿，专栏叫紫马抬头集，都是写些低级趣味的无聊文章，但自有他的一些读者。解放后，上海各小报都已停刊，杨乐郎只能改行说评话。50年代初，他应邀来无锡雅戏书场演出，说东周列国志，以伍子胥过赵关开书。开书时，他说到伍子胥被东高公留在家中，一个月期满检书，伍子胥还留在东高公家中，比几十年前那个不让常遇春跳墙的学徒还要厉害。原来啊，杨乐郎在说书的时候插科打诨，讲讲旧上海的趣闻奇事，或者迎合某些听众的心理，影射攻击新政权，又或者放放低级噱头，在戏演出期间居然场场爆满。后来由于杨乐郎不务正业，受到了政府的制裁。老无锡的书场如此兴盛，虽说只是市井生活的部分，但也有一些文人热衷于此，为说书先生写书，如杜十娘，就是无锡书场里的一位常客，是当时在无锡国专读书的文人所创作。国学大师无锡人钱穆的胞弟钱文，当时是中学里的语文老师，无锡说书先生称他为启八先生。由于他的开篇写得好，常有说书先生请他写开篇。据说钱文上课的时候讲到武松打虎时，突然跑出教室，学生们正纳闷间，只见他大吼一声从窗上跳了进来，原来他在表演武松的英雄形象。这些手法多少也是受了说书的影响。钱文不但常跑书场，还去写书，甚至几个星期不在学校，更有几个学生受了他的影响也迷上了评弹，家长们得知之后火冒三丈，学校只好将他辞退。据说钱文创作的弹词文稿都在破四旧时付之一炬，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壮年时的钱文便因营养不良去世了。由此看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无锡被称作书码头，那是一点也不过誉的事。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风吹散绿如蓝，谁在轻轻叹，怕只怕思念江湖水往船，雁归南，茶水干，一盏长青淡，看只看多少年小桥石板。问烟雨可知否，三月在江南，问江南家国梦，到故乡两岸，诗词若起若散，情节若聚若散，不如今夜登上谁家渔船。一眼彩湖碧波浮现，一眼灯火阑珊，当年我的梦魂牵无锡之间，天涯呀，明月明月照少年，举杯共醉天上人间。怕只怕思念江湖水往 船，燕归南，茶水干，一盏茶清淡，看只看多少年萧萧失败。问你可知否三月在江南，问江南家无梦到故乡两岸，诗词若情若叹，情节若聚若散，不如今夜登上谁家渔船。一眼太湖碧波浮现，一眼灯火阑珊，当年我的梦魂牵无息之间，天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